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恩赞美啊！刚才亲爱弟兄的组织和祷告，我们一同把啊这些的祈祷呈上在宝座面前。我们今天开始的信息讲教会治理的蒙福人生。主啊，我们今天讲信心的根基，我们昨天讲福音的活力，我们今天讲教会的建造。主啊，你告诉我们要竭力尽到环境的地步。主，我们这些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甚至在以色列绝望之人，我们在大家篱笆那里，我们是瞎眼的，残缺的，我们是一无指望的。但是主要是为我们流血，给我们带到家中，我们得享受父亲的爱宴，我们在神的建造中有份，我们还要成就基督的心腹，这是何等的福气啊！我们的口他在笑，我们的心他愚昧，求你超过我们的软弱，把你心意的话语在这时代向我们发表。我们全心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教会治理的蒙福人生。我们前天讲信心治理，我们昨天讲福音治理。我们从信心治理，我们来建立信仰的根基。我们在福音治理，我们起步者，我们得着圣灵的活力。我们在教会治理，我们一同来建造，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人了。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受到一些时空的限制。我们这个内容呢，它是不局限于地区，不局限于一个背景。我们那是按照圣经，就是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工。我们是盼望有一个国度的循环。我们是基督给我们两个度量有多大，就是多大。他给我们的在这一个物质的范围多小，我们就是多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工作做光，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说我样样都懂啊。我们在这一个神的建造中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石头。彼得书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那是一个活山，活山是有很多的配搭才能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个信息是非常的宏大，非常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话语之前，我们两夫妻跪下来祷告。神啊，你这么荣耀啊，你这么宏大，我们这么渺小，我们怎么能够把你这么一个崇高荣耀的教会讲好？我们真的太渺小。所以保罗领导讲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为作用而出生的婴孩，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比众生徒中最小的玩笑。所以因为教会太宏大，所以我们这位信徒真的是太渺小。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是那么的软弱，我们是盼望讲荣耀教会，我们看到这样的实践。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呢，跟昨天前天有点不大一样。昨天前天我们带有一些故事历史的信息，那听起来呢也是会比较感动。我这呢，我们有一种实际的例证，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物。那教会呢，它是一个建造，它就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要求神呢，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社交的心，也像保罗所说，要使我们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以弗所三章九节，我们都晓得保罗十三封书信，这十三封书信相当于这是圣经中一个荣耀的冠冕，神给保罗有一个特殊的启示。但是以弗所书呢，是宝冠冕上的明珠，加一个宝石。因为以弗所的这本书是保罗在监狱中所写成功的， 不神家在一个监狱的关辖，上他在该撒利亚关两年，又到了罗马关两年，这么一个荣耀的使徒一关就关了四年，我们也是觉得太可惜。保罗如果他多去奔波，多去做工，也许这个工会做得更好，但是神要把他关这几年干什么用，就要把他更加荣耀的启示让他静下心来祷告行诫，把神更深更重要的启示留给教会，留给我们神的儿女。所以啊，在以西结书结束里面关于将来新耶路撒冷的启示，讲到这儿的时候，特别的讲到耶和华田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永远看，永而听，并要留心典谕和圣灵一切的出入之处。圣灵领你们做全军的监督，这是保罗讲，你们就当为自己敬人，为全军敬人，模样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这个话的分量是那么重，我们今天我们世上有英镑，有美元，有人民币，我们还有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各种各样不同的货币，但是呢，唯独教会是不能用货币买的，不能用金子银子来代替的，唯独是基督的血，他钉在十字架上，流进宝血，成就了教会基督的心腹。这个就是亚当在伊甸园中，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是亚当沉睡，从他身上取出肋骨，活在肉中，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神说：“你们要离二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初心耶稣哈，就是在文化革命，老长辈、敬老弟兄、敬师母。一个晚上从解放河边挖出来的那一本圣经送到我的家中，还是很潮湿，因为这个圣经在地下埋了好几年。当我打开创世纪的时候，虽然创世纪表面还有点腐烂，因为水气已经是渗进在到身上，但是创世纪还看得清，我就读到了神是那人成色，从他身上去在肋骨和的肉中造成一个女人。我就觉得有一个奥秘，我想不通，哦，原来神来的这么来的。我们以为什么是缘和进化，盘古开天地，神把这一个人类的创造和婚姻是那人沉睡，所以这就是启示。我就因一种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奥秘，直到慢慢而来我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从他肋芒把枪刺进去，那一个伊甸园中创世纪第二章的肋骨，和后来到约翰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的肋芒把它刺穿，我就把它联想到原来那个亚当的肋骨拿出来是代表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刺伤，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这里呢，给大家想点感想的时候，就想到1986年1月28号，美国挑战者飞机的第十次飞行，就发生了空中的爆炸事故，七位优秀的宇航员就在高空灰飞烟灭，直接损失一只航天飞机的12亿美元，那这个经济的损失大约是55亿美元。那么这样一个对美元损失来讲，美国这么一个国家倒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这7条生命啊，当这7个宇航员的家人都在电视屏幕看他们的亲人坐在航天飞机的升空，在里面好像渐渐要失去真空状态的 那种看起来是已经非常心急的进的出现的时候，刹那之间顶屏幕上去一片雪白。为什么航天飞机爆炸了？是他们的亲人们亲眼看见他们的亲人们就是在天上在高空中就这么灰飞烟灭，分身碎骨。那这么一次庞大的悲痛的事故，成为航天史上永远怀念的一次悲壮的这个教训以后，美国航天局就决定不再航天飞机的飞行，不但是它的代价太大，还有损失也太大。这次事故给美国的航天局带来一次重大的打击。为什么我会怀念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的教会、主耶稣血脉的教会同航天飞机相比，是哪个代价大？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基督血脉的教会，美国这个十二亿的航天飞机，跟我们的基督教会来相比，它能够有牛身上的一根牛毛吗？它是宇宙中还是一点小小的灰尘可以来相比较？什么都比较不了，因为这是神永远的计划，这是基督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我的人，我的人，为什么离弃我啊？耶稣基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天中的门子裂为两半，天地从无尽到深处遍地黑暗，整个宇宙的震天动地啊！这么一件大事情，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怎样来面对这个教会？我们再回到航天飞机。那么这样一个美国的高科技已经飞了十次，应该吸取教训，为什么还会出这么悲壮、这么可怜的事故呢？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个集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位航天局的工程师，他说现在外面的温度太低，已经结冰，他所担忧的就是那个恶因的燃料的那个电圈可能热胀冷缩不均匀，会发生燃料的泄漏。非常可惜，就是这一个工程师的那一个出于良心的提醒，航天局的领导没有听进去，别的众人也没有听进去。如果听这位工程师，那这个航天飞机就不会那么悲壮。所以啊，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圈，不晓得值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这是几百美元，我这是几千美元，同那个十二亿无人无一去比较，那正是你身上的一根毛而已。所以啊，航天飞机是一个电圈出了事情，就前功尽弃。今天我们要听圣经的话，这六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保罗也语重心长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说神的家中当这样行。所以我们对于教会这个宏大的工程呢，我们有问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自豪。但是我们要把教会建造好，这就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辛勤努力，都要尽心竭力所劳苦的内容。